好，我们接着这个谈到庄严经论云啊，师同是彼令受持，自意随行之诸意，是即许为爱乐语，即为力行并同事啊。就是说，他这里也谈了，就是说，师同是啊，令对方啊布施啊，令对方施以令对方也能受持，那自己也随顺来行啊，自意随行之诸意啊。这时候啊，哎，你自己在摄受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为了要成就对方，所以你也会随顺这个爱与力行跟同事啊。看他后头怎么说，何故于四摄而决定也？啊，为令图卷于善修行，故于摄受中首须令彼欢喜，此亦必待以才施矣。于身饶益而后欢喜，如是其矣。未令入道，先须令彼知如何行，故亦须哈以爱语而为说法。啊，这个就是师，然后到最后师完了以后，同是彼令受持，就是我们持的令他欢喜，然后就引导他。所以会顺着，为了让他引导，让他欢喜，导引他入道。那这个时候的爱与同事嘛，力行同事变成是顺着这一个接引的善巧啊，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道理在里面。那这里面所先听到就是说，因为像徒眷啊，当然是徒弟喽。那有的是说，其他你引的众，你要接引的众生。那接引的众生也不一定是你一定是师带徒了，其实菩萨力行不一定完全，菩萨的四摄不一定是你站在一个位置上，很多地方你都可以依不同的身份给予布施啊、爱语啊、力行同事都是可以的。不过他这个原则就是说，你首先要令彼欢喜，所以我讲说佛法要心，第一个先令众生得欢喜，这不就最现实吗？你不能光只是让众生，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那我相信你有什么好处？你说那么现实，就是那么现实，我觉得就是那么现实。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但终究众生因你而得利益，是所有接引众生入佛门的第一个善巧。所以我们应该先尝试什么？不是如何从众生那边拿到什么东西，而是如何先给众生嘛，这是首要的。也就是众生因佛法而得利益，也就我们经常要思想的，就是说你要他好好修学，他尚且看不到利益啊。你讲归讲，就是要么就是我看得到你的功德，我就经常讲的感应嘛，就功德。有时候我们在想都很容易去要求啊，如何如何啊，他人如何如何，要缺少一个要求说你能如何。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们要想说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你应该问说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不是有一句话，那个美国的有一句话嘛，那是哪个总统讲的吧，对不对？有道理啊。我们经常讲说哎呀，这里面种种不平不平，其实啊，真正修道人菩萨道都问说，我的存在到底对谁有什么帮助？先想这个光这个念头就差很多了。你的存在令众生得利益，大家因你得欢喜，这不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吗？你必须要从这些先守护住。所以一般啊，用心修道很少提出条件，一个地方随顺的，然后如何成就，念头是如何成就，让自己的存在让众生因你的存在而得利，想的是这个。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布施度的里面重要接受摄导众生的第一步。你的存在你不一定才施啊，尤其是修道人不一定，可是你的法施，你的无畏施，你让众生因你得安乐，总是要嘛，你的接引，你的引导，让他心开意解，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对。所以你必须要以财施，让他身心得欢喜以后啊，这才能令到入道。那先须令彼知如何行，故亦须以爱意而为说法，鼓励赞叹，为他说法。好，所以这个词其实这个布施跟那个爱语又有相通的之处，对不对？财师、法师、无畏师，很多的那个财师，很多的法师跟无畏师，不是要靠语言吗？啊，就处在就相通了嘛。由气舍不知及疑惑矣，就是说你跟他讲爱语，引导他修学，他能把这些愚痴不知舍掉，很清楚的。那未令无啊，就是这个能让他从无知变清楚以后，未令无导受持义故啊。若如是之矣，好、啊，就是未让他无导受持义故啊，就让他不要颠倒。那如果知道这样呢、啊，以力行而令受善，啊，成就他以知，然后成就行，如何从现实当中导引行？你看哦，我觉得这个就是。简单的道理其实都处处就透露出我们现前修行上的盲点，教化的盲点。怎么样？第一个，行解跟行是连在一块，我如何在解的地方让他知道以后，我如何让他能落实下来力行，爱与玩是力他的行，也就是说我希望你能逐步的因我们引导的诸波罗蜜的道理，你逐步逐步完成，也就是说你的接引的过程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利他的心，绝对不是光只是停在一个理论面的道理面的，而是如何以接引他能完成的去实践的，这是整个修学菩萨引导众生的一个次第，对。好，苟志不修于他教戒行止，须如是作者啊，彼即解矣。云啊，如且未行，何故教他？如今犹须为他所教也，即不受教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教，你自己要做得到。你要教他说要舍，那你自己就不能有私心，对。你今天在站在不同的，你每个人都是菩萨，你当他在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做得到，你唯有你自己做得到，这个道理才讲得出来，或者他讲说你也没做到啊。所以我不是 经常讲说我们去跟人家助念阿弥陀阿弥陀，我们的到了下课都回去，你自己都不想往生呢，那个中阴身都经常给人叫我起他一个一个歪起的，每次都怪怪的呢，我看他们念好像啊，有没有真的要去啊？那都跟我讲的像真的要我去，会不会骗我？因为你表面很虔诚，可是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吧？所以我才要相应的去修，否则的话你这样讲没什么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太容易想要把自己扮成像圣者，不需要。我就是这样，我有心学，我今天引导你的是依某些德，我没做到的我不需要跟你讲我做到，我没做到的但我要你做，我们一起学，但我不要说我没做到要把我扮演说我做到然后要你做，那你光天天去 伪装这个也都够辛苦了吧。但我也很坦荡，你没有我有的这一方面修持，你要好好学，我也很笃定要你不要乱跑，是，但我没做到的我不会去以伪装，我很清楚的这一点我没做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彼此好好共同学，但就算我没做到道理我知道，你不要因为我做不到所以不听我的道理，你知道里外很一致，我没做到我也跟你讲我没做到，但就算我们都没做到道理是这样，我们一起学，也就是说我没做到我不一定就因此不能教你，因为你有惭愧心在讲这句话，所以他也该学，至少你一切你在引导别人的时候，你一起是在同时修行，所以不一定要把自己弄到都完全没过失的样子，一直要伪装，不需要坦荡荡的啊。 唯有坦荡荡，大家同共修学，这条路才会相互支撑嘛，支持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一直用虚假的，讲了很多，但自己却没有一份实际的心，不行的。啊，所以他就会反问了：你都不行，而故教他？你尚且都还需要人教的话，你我怎么要让你教？所以他就不受教。若自修，彼即念云：令我所行之善啊！啊，彼自啊，彼自亦助彼心啊。若修持者，与我成就利益安乐，以是而心进修。就是说，嗯，他也在做啊，他真的肯定他有用，所以我愿意修。所以我们在很多修行当中啊，领众辛苦，领众辛苦就辛苦在什么？有时候自己其实不一定要如此。但为了领众故，所以只好跟着做，只好跟着做。那当然，如果老学大家知道，就不用那么辛苦。新学有时候就你稍微不在，他就跳卡连吹球，他就你稍微放松，他就放松了。所以有时候以前我在上课，有些人讲的，哎呀。不要出去啊，你要载着就有用。为什么？他都不知道，只要猫在，老鼠就跑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啊，你自己也必须要不得不为了配合不同的根性，你必须要跟他一样。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有些老和尚啊，那为了要跟大家同行啊，早课该到也到，该走那个该走走，其实对他来讲是很辛苦，年纪很大了。再过来，他其实有很多功课他要做，他自己有要修的，但为了临终故，只好陪大家一起做。哎，那当然能体谅的体谅，不能体谅的就用小细节去计较。那所以为师者有时候是一种牺牲，真的是牺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体会的道理，他可以不考虑这些另外修，但为了领众故，为了要同事，为了怕说你起疑心啊，因为不一定了解起疑心，所以你只好陪伴着做，就是这样。哎，有时候必须如此。所以知道不知道的话，就用狭隘的角度去衡量啊。不过我想菩萨本来就是也因为这样在行菩萨道嘛，成就菩萨功德嘛，是不是？所以他如果你也修，他也就欢喜说，那我也乐意修，因为他也在修。诸已修者亦坚固不退，因为你教导者菩萨尚且就这样，那我在修的时候，没错，你看他也修，哎，某某人也在修这个法门，某某人也在修这个法门，没问题，那一定没问题。这样的人尚且就修，我们也修，就一种鼓励带领的作用。好，所以领众真的是菩萨作为，福德力够，威德力种种够，还有体力够，耐心够，忍耐种种，一切就必须要这样做啊。所以领众的人呢、啊，其实很辛苦，在眼前呢、啊，有时候会伤害到、妨害到自己修行。可是常言菩萨道来讲，毕竟还是功不长久啊。短期看，有时候领众会伤害到自己哦。这智者大师跟慧智大师都这样的。智者大师跟慧智大师因为领众关系，所以自己的道品啊，有该得该证未证，太累了、哦。所以啊，凡是菩萨在临众，其他菩萨初学菩萨也懂得随喜赞叹护持，因为大家都是初学菩萨，不要把对方看成圣者，什么都可以做得好，不是，他也是初发心行菩萨道，他还有很多不容易做到，已经很勉强发心，你这个其他菩萨必须随顺赞叹护持，否则的话，你让他累死，以后就少了一个菩萨。哎，是，你用太高的标准，不懂得自己在看菩萨行的时候，自己不容易投入，自己也是菩萨，光只是站在众生心，要求菩萨要对你如何如何，你有时菩萨 风范啊，你自己把它退失的菩萨行。这见菩萨在行，我们也知道他未成就，但他已经很难得愿意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这个小菩萨愿意成就这个菩萨，令他无忧无恼，让他欢喜继续安住菩萨道，就是这样。好，好，这是这样哈。那，以修者以坚固不退啊，以坚固不退，故以彼中虚同是也。故以彼中虚同是也。只是诸佛说为承办一切所化诸义力之微妙方便，故诸色受图见者须依于此啊。凡是图见不一定是剃度弟子的啊，凡是有人跟着你的，你要知道这就是你的要领。所以啊不容易啊，因为像我来讲我就有点怕，我说实在的啊，因为不一定有那个德。我不是说我有的人让你这样讲太虚伪，那我们其他人怎么办？我这个不是要跟你比的。我们像我们现在自己不行，我们也坐在上面啊，啊，不得不而为之啊。但实际上，也唯有在不断在你在扮演一个不得不的角色的时候，你要知道，菩萨其实应该这样。所以，因此你在做一个接引人的人的时候，你也必须不断的学习，是，因为四摄法当这样修。你本来跟他应该教示佛法，你没有教示，你跟他应该爱语，没有爱语，你没有力行，你没有同事，所以诸所有要摄受之人不能随顺，有时候必须要观察自己条件不够。那唯有你也精勤修学的时候，你的福德力你也尝试的不断修行六度四摄，你自自然然所有眷属也越来越吉祥，越来越安稳。为什么？你福德大了嘛，你智慧大，你的功德力大，自然有。如果你发觉很多地方不能安住，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必须要检讨了。像比如说我们教学好多年，到底我们的学生能得到多少？我们老师讲，我们就啊。努力就是了，我们也不敢期待哦。读完看到我的学生里面有人证阿罗汉，你都还没有，那他怎么证阿罗汉？对，你也不要去要求太多，你就尽力而为，不断学。如果发觉学生有一些不能就近的，你也不要惭愧，因为你没办法给他更就近的道理。在菩萨行上，你的功德力还不够，我觉得也只有往这边去想了啊、哦。好。宋曰：诸色图见者，于此当善依，承办诸义力，善方便集赞。好，就是说，这个在广论里面，他的翻译是啊，诸色眷属者，在领导者，引教化众生者，当善依此理，四色理，好，能办一切义。能办啊，能成就一切道理，一切义理，啊，赞啊，赞为妙方便，四摄法是被大家所赞，甚至所赞为妙方便。再过来啊，彼等于定动中，云何修习之法者？啊，就是说四摄，那至于我们在定跟动之外。我定跟动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有定的修法跟动的修法，打坐的时候进修的进修修法，出定的时候的修法，也有一些要知道。如阿底峡尊者云：菩萨广大行，六波罗蜜等出定之余且兼修之两道。出定之后，就是说你必须要广大行六波罗蜜，乃是出定之后的如何调制身心。定除了打坐也是定，出定之后也有如何摄心的要领啊。你如果动跟静分得很开的话，你动你静你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你在打坐摄心的时候，应该有哪些禅定的要领，还有。除了定之外，你的调伏身心的要领，这个长时间在散乱位的这时候，你的要领要会，或者打坐就影响，打坐就会受影响。为什么？ 因为它是连在一块的。好，他讲是这样，受菩萨戒之初业菩萨住之良道者，无论定动所作，不越六度。啊，等于是行住坐卧都以六度为所依啊。六度有于定中修，有于厚德中修行，为净虑体奢摩他及慧体毗婆舍那啊，一定中修啊，就是一定中修前三就是我看看这里面讲，因为他这个有时候断句啊，断的不大清楚哈、啊，就是说净虑体奢摩他及慧体毗婆舍那一定中修，好、啊，那我用个分号。前三度及净力波的这少分于厚德中修，好、哦，就是前就是我们如果讲说属于如果五度当中啊，属于后头两度啊，属于禅定度，好、哦，禅定度跟智慧度，这个是在定中修，好、哦，方便分呐、啊，其实方便分。那前三度呢？前三度当然是在定外修嘛，布施持戒，对不对？忍辱当然是定外修了。好，那少部分的净律跟禅跟般若也是定外修，也就是说定外可以修什么？布施持戒忍辱，还有少分的净律啊，就禅定跟般若，般若也是定外可以修。那我们如果把禅定定的把那个定定成是止观，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奢摩他是定，奢毗婆舍那叫观，观就是慧，那就定跟慧其实是止观的部分，所以放在定位置上啊，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我们讲止观嘛，那止观就是止就是定嘛，观就是慧嘛，那不是就刚好六度里面的后两度嘛，后两度属于定中修止观嘛，那定之外就是前三度加上少部分的啊净虑就定，少部分的般若是动中观察的啊，于后得中修啊，精进者通于定动之二哈啊，那精进当然是定要精进，动要精进嘛。忍之一分于甚深法决定思维者亦于定中修。忍啊，我们不是有一份忍是忍吗？忍法义嘛，对，我们讲忍辱啊，忍辱有一个是对佛法正法甚深义不堪忍的时候要精进闻思修才能忍嘛，对法义的思维，对法义能堪忍承受的，不是讲无生法忍的吗？对，这个这一部分的人，一部分是在定中修，啊，一部分是在定中才能观察甚深法义，啊，才能真正把法的道理才能纳受得起来。因为你必须要以极心细的稳定的心，才能观心极细微的道理。所以这个必须要在什么定当中，就像那个三解脱门呐、啊，三解脱门叫三三昧嘛，空无相无作，它是慧哦。可是这个慧必须要在哪里？必须要在定当中的。好，所以你看空慧，真正甚深空慧必须要靠定来支撑才能观察。好，这个阿底峡尊者云，于初定诸时，初定的时候啊，如幻等八欲观诸法而修，定后修分别学方便为主。好，就是说你出了定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观如梦幻的这些道理、哦、用比喻就是说虽有影像但没有真实，就像金刚经讲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吧？应作如是观，就是你定中的话当然也有观这个空性意，初定在平常观一切法，就好像观你怎么样，你在演戏，好像你就在戏剧当中见到一个戏剧的人，见到戏剧的物，然后你就以这种非真实但有因缘的态度来对应，好， 就是说我可以演戏，你今天很苦，我知道众生意义颠倒苦苦，我虽然说此苦虽无性，但它依某种道理生此苦，我必须相顺的观察他的苦因缘，你看生出知道观察他有这种苦心，然后我以适当的道理来度化他，在度化的同时我观察如梦幻泡影，你必须随时维持这样的正念，否则的话你会用情很深，修归修，懂归懂，做归做，完全隔开的，所以你变成道理听完了回去活得很扎实，就是说整个菩萨只是在这个门内下课一走出去马上变为众生，快得很，只差一门，只要麦克风一关就回到众生了，马上恢复原来的六道轮回，因为你没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定嘛，那出了定以后就让道理关出去了，你没有关的话，你那个定跟动的修行没办法互相支撑的。好，观诸法而修，定后修分别，这随缘起，在缘起当中还能必须守住法的观察，所以你看啊，如幻就是说有这些相，如幻并表示就没有东西哦，是如幻而已啊。好，有东西我还懂得善巧对应，所以他懂得尊重种种的影像，懂得尊重，但不投入情，投入懒惰之情，是这样。好，与诸等饮食，止观分，好，止观分平等，常因相续修。如果在修定的时候，该止则止。好，比如说我们不是啊，这里有讲究的，比如说应该是什么止，应该举，应该舍。你必须要随时把握，这时候心太沉的时候如何让它举上来，心太举的时候如何让它沉下来，那当一切都很平稳的时候，这时候舍一切，暂时停止一切功用，维持它的东西，维持它的稳定，这时候又开始动的时候，你就随观调整，就是你要懂得在定当中如何调顺你的心，是要让它止观平等。那这里讲了，如是稀有难行，诸未修习，闻之心啊，闻之心生忧恼者，当知诸菩萨于最初亦未能受持，但有见修为愿求之境，后者不待努力，任运而转，故于修习最为切要。这一段话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因为信不过，而且啊，很多道理不知道。一听到要六度，一定要四色，要是止观。因为现在你看他一直讲了，现在讲到六度讲完，讲四色，简单讲四色，讲完是讲止观。那菩萨那么远，一想到我算了吧，我看我自己找个地方好好打坐修行就够了。啊，那文字就觉得好沉重啊。所以心量稍微小的人就开始说、啊、算了、啊、我其实我很赞叹你们，有些人是很赞叹菩萨的，只是说哎，就这样一句话送给你，仁者多劳 那他就换了，就溜了，因为反正他这句话一讲完，就你的事情就换你了，所以有的人就负责专讲仁者多劳啊，那讲完的仁者就一直累死上，经常被仁者说劳，讲到这个仁者都变成快无能了，因为没办法。好，这个就是说他必须要知道说，闻之者心生忧恼者，当知菩萨于最初亦未能受持，所有菩萨都如此。好，但由见修为愿求之境呢、啊、慢慢修，不舍这个心，不舍这个愿心，不要因为困境，因为有的人一开始去压得太重，所以我不是之前讲啊，现在很多人因为身心比较沉重，哦，烦恼重，你跟他动不动一直讲无常，他知道，但他很沉重，所以有人听华完了以后觉得闷闷不乐，这个为什么？他也知道，只是因为他做不来， 啊，他无法感受。所以像我不是讲说，当我们全部舍掉的时候，有的人马上想到，有那难道不能逛夜市吗？他因为夜市是最直接的，你现在跟我讲那个也不要，那个不要，那是不是以后音乐都不能听？那能不能去参观？不行。那能不能聊天？那个都不要。那请问我们修行有什么意义？他就是要想到这个，所以他才想不到说修行更殊胜的境界，他就会得于现前欲乐里面去决定修行有没有意义。这种这时候你跟他讲苦苦苦到最后，他说啊好殊胜啊，可做不来，他不欢喜。那有一类人就是这样，他不知道所有苦是来自这些。所以我在讲说，从于五蕴苦当中寻求五蕴乐，结果五蕴乐不就是五蕴苦吗？所以一直在闹，不能彻底，就是说我偏求乐，却不知道苦是跟着来。因为苦乐苦乐才知道说这些东西不究竟。可是当一个人还是年轻，还世间充满幻想的时候，你跟他讲无常苦，加上他的烦恼沉重，一讲咚就精神就提不来。那所以有时候现在为什么有些修学方法讲的比较随俗了、啊？这其实有时候也是因为众生的关系啊，当然不一定究竟。那如果一直以这个为重就有问题了。但其实我们也慢慢知道，很多人不堪讲这么很沉重真实的，他其实心不堪受的，他无拉林那，他不能忍这个路了。不能忍辱，所以这时候你应该知道说，你应该是你知道说，不是我做不到，其实每个圣者都做得到。我不急着太急，我不用太急，但我保留这一份想成就的心。我今天我不求，我知道我一定要走到哪里，但我今天不想一次就用走路到台北，我今天只要走2公里。那这2公里没有多大，那我就是这样2公里就好了，但我一定往台北走。我不要说一下要走100多公里，这我不要啊。可是我们今天只要讲走1公里，可不可以？可以。而且我就告诉你，只要1公里1公里就会到。哎，他说哎这样嘛，哎可以啊。他的目标只是在眼前，可是他的目标虽然在眼前1公里，却长远目标是在台北。他不舍长远目标，但他懂得尊重眼前，应他的机，应他的缘，这时候他就不会退。只要他的心不退，就这样一点一点，那不是就到了吗？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后者不待努力，任运而转。所以有的人太急，到就气舍掉。其实当我们不断在寻求，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一些比较深的道理，刚开始听都很难，可是你发觉哦，你天天听一段，一直听，听到最后发觉就是说，有时候甚至你不大懂，你也会讲了。哦，而且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好像听起来不像那么以前那么深色。那所以说，你刚开始在模模糊糊，很压力，就听，到最后、也没什么啊，啊，也懂啊。那有机会自己修啊，就有容易悟到的机会了。所以你不要来那个脑筋，好像在脑。做脑筋的体操一样啊，做久了以后就柔软了，所以到最后就能随运而转啊，任运而转。故于修学最为切要。若见不能实行，即弃舍彼等尽心之修习，则以清净之道极为迟缓。就是说，你光只是见而不能实行。然后呢，即弃舍彼等尽心之修行，就是因为见到说，哎呀，我不能做啊，我就不要，那就停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惜啊，有的人其实是有福报，有那一个条件，但你说因缘不具足啊。像我就讲，我们现在有太多选择空间，明明你可以在这里安住，你可以在这里修学。总是有人在讲啊，这里不错，那里不错，噔噔噔噔，到最后那里不错，那里不错，到最后因为选择空间没有，所以你不能死心，不能死心，所以很多东西累积不了功德，就这样一直推迟掉啊。然后觉得很难很难，那很难，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一想到碰到挫折就觉得自己很难，可是有机会你不妨想一想，我们自己本身在这种努力当中，在这种苦恼修学当中，其实也在进步。你不知道你这么几年一直在修学当中，你很多很多烦恼已经是很淡的，虽然有很多比较重的烦恼没改，但其实有很多早就没了，很淡了。你会自自然然看到世间有事，哪有这样，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哪有人这么恶，就表示什么，你里面没那个东西。那可是对外面世间人有时候觉得那这个常有，你们这些人啊躲在山上啊，太不知道世间多变得多差。哎，其实就是在某个意义上讲说，你已经没被染污，你觉得这个都已经不可思议，哪有那么恶，可是世间人有的人觉得说哪有什么大惊小怪。嘿，表示说对这样粗重的戒有的人换得很自然，我们极小的地方就觉得很在乎。他们讲说你这个也在大惊小怪，现在人都嘛如何如何，可见你就你在小戒都尚且能尊重，在大戒你根本不会去换，是不是你已经养成一个清净的习性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你以为你没进步，其实很进步。你的前后观察自己，其实有进步。就是我在修行上烦恼一现起，就会被烦恼打败，就挫折感，没有成就感，然后就开始想，哎呀，修行好辛苦啊！你要牺牲这个，牺牲这个，牺牲了老半天又修不来，就六十亿了，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因为有福报啊，他有福报，因为他是贵族出家，他家有钱啊，他也很用功啊，很精进啊，修修没感应啊，那没感应他讲说那不如我回家算了，像我这么用功也没用，再修也没什么用，何况我家有钱，那我就来布施三宝就好了。因为他有退路，他要是没退路他不一定走，有退路要走。所以佛才跟他讲啊，不是这样啊，不要太急啊，不要太烦啊，要刚刚好，正好的话，是吧？前一天才想溜回家的，后一天正好的话，你看多妙呢，哪有一定，掌握到要领。所以总是有善知识在引导，让你能观察他的功跟过，功德跟过失，不断里面给自己一点空间，不断学，哎，就可以成就。我说你一退失掉，再来都难了、啊，再来都难。有的一离开再来啊、哦，哼，你会发现他自己都没感觉，别人一看我怎么那么沉重，好像乌云罩顶这样，已经啊、哦、烦恼覆盖，嗯，很不容易的啊、哦。再过来，无边功德赞云：若有闻已，亦于世间生损害。然如自意常时未能深受行，诸行已如啊串习后啊、哦、串习后时啊成任运，故诸功德若不修亦难增长。因为这个解释哈、哦，这个翻译啊，我们这个在后头他有写啊，若有闻何法令世间生怖啊。他的解释就因为应该后头注解里面有讲，那广论里面有另外一个翻译啊，若有闻什么法而令世间人啊觉得很恐怖，然啊你要是遵行其行啊，就是你能尊重也行，时至任运转，时间到了你就自然转，刚开始你会恐怖，但你只要慢慢走，慢慢走啊，你做久了以后你发觉其实也没那么难啊，也没那么难。你发觉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天多要让你念十万声，你就很辛苦，不要来一万声就好了。念到这个心慢慢定，就变成一万五、两万、三万五、哦、四万、五万，就一直上去，也没什么，因为你心清安了。刚开始要让你睡四小时不容易，睡个五六小时、七小时没关系。那慢慢精神越好了，清安了，睡多了不舒服了。到最后就睡上五个小时，够了够了，欢喜了。所以有些人啊一直用功啊，睡眠自然减少，因为清安了， 不需要税太多。你为什么现在需要税？因为你负担重。你如果轻他们，不需要税那么多。这个从印度瑜伽就有这样的说法，睡眠会自动减少，因为你的身心安定。所以不用一下勉强，但你知道往这边渐次而行就可以了啊，就任运而转啊。那简单，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是故诸受菩萨戒者，无不学行之方便；诸未以仪轨受持心啊，受持行心者，亦当立立修欲学心。你受菩萨戒的人，既然受，你就要行哦。所以不轻易受，但受表示你已经发愿，也就是其实你已经福报具足、因缘具足，所以你不能讲说我受了又不行，受了就要行。可是那些没受的人呢，因为他福报还没你具足，他的勇猛心还没你具足，这时候他还有怯懦不敢修，但你应该让他怎么样升起那种愿心，他可以不学，因为他没受持，他没有发誓修这个，所以他可以不学，但不学不能断他的好药心，应该在鼓励什么修欲学欲学的心，让他有一份说慢慢成熟，我要行持菩萨律仪，我要依菩萨律仪来修。那已经有的人表示你程度够了，这时候你就不能讲说我受持了，那我已经受菩萨戒了，那我现在不想修，不行了，因为这是你决定的，这不是绑着你，这是你当初依着你的因缘，你发愿行菩萨道，所以你当行，你应当行。啊，若以所行增长勇悍而受律仪者，即为坚固，故应免焉呐。那到最后修行，若以所行增长勇悍哈、啊，那这个他就能受律仪，即为坚固，这时候应该要赞叹。这就是以示上师道次第中进修愿心及于菩萨行总修学之次第啊，之道次第经啊。这时候真是上师道到这时候告一段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当中啊，解释当中里面有提到啊，嗯，我们看这个825页的第六行哈，有在财师关键为此所化机啊，所化的对象何以法器故啊？就是我们财师让他欢喜，愿意纳受法啊。爱以关键为此所化机，以所说法生圣解故。我们愿意财师欲勾牵，让他愿意纳受法，愿意跟法结个缘，再过来以爱于让他对法生圣解，力行关键为此所化机，于以身之圣解法能受持不弃舍故。就是我要让他从结到行，再过来同次的关键为此所化机，以所受法啊能很久故。为什么我跟你同时？你已经修，但容易中断。那我跟你同时，啊，你看这个四色，它这里又开启一个要领，一个观察啊。在爱与欲分，不限于说法，凡欲使所化机生习，疏言平视，含笑先言，未问四大调是否等，乃至世间积财等法，一切不以正法相违之语，皆是。所以我就讲说，不一定光只是说佛法，凡是能接引他导入佛法的都是。所以有的菩萨善巧很多啊，你有的只讲佛法，有的人呢什么都讲，可是讲的又不会更难入，因为更讲世间嬉笑法、戏论法，讲了，他就跟你戏到最后把你导进来。好，所以那宝积经里面那五百比丘跑开的时候，佛陀化两个比丘怎么样，也在路边等。唉，佛说那个我也无法接受，我也要去禅修。那五百人真的啊，那你看同事，你看同事哦，你要跟那两个比丘站在路边，给我回去，你们这样不如法。 你要五百个打两个，那两个就完了。你看那两个、哦、配合他们的想法，到最后跟他同事完了以后，他认同那两个，那两个再把他接回来，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因为我们当然我们不能随便，如果你有的人哈、哦，画虎不成反类犬、啊、要跟人家随顺，随顺到最后上不上下不下，生不生熟不熟，这就麻烦了啊。所以这是菩萨要善巧，不过你要知道这个原则，你不会老是死守一个观念，你会知道你有一个正念，你会有你的慈悲，适当的跟他谈，但你不会迷在里面，你会懂得是时候转他出来。所以有时候呢讲哇真的这样啊，讲完了啊，等他能接受再转到里面啊。他说那你之前不是同意吗？我说是，就像以前我们那个有一个不是到一个流氓啊到寺院去啊，因为他是跟人家去的啊，看到那个师父在开示啊，后来没话，他说师父、啊、能不能赌博啊，他反正他就无聊啊，跟着大家跟朋友亲人去啊，这个人他也不甩你啊，那个讲话讲到师父、啊、能不能赌博、啊、那师父讲说可以啊，少赌会赢。哦这样嘛，他都以为，因为他知道师父一定讲不要赌，所以他就故意跟你玩弄的。结果朋友碰到这个师父进来说可以啊，不过要少赌，精神清楚会赢。那真的现在去赌就真的赢了、啊，明天回来就跟师父讲，他就开始有兴趣了。师父你厉害呢，真的少赌我赢很多。后来他相信了，他什么少赌会赢，不能赌了，怎么少赌会？那么你前面这么讲，前面我跟你讲不要赌，你会听吗？嘿，你看这就有善巧啊，也的确是如此哈。好，我们时间耽搁一点吧，啊，如果有急事的先走，因为我们把它完成，好吧？好，力行一分亦不限于修法，如令如何积财等，不以正法相违者，亦可导致，就是帮助他赚钱，只要亲近财，还是可以啊啊。当然，我们没办法跟他讲买干哪一张股票会涨，这个有时候会乱掉了，大家以后就是变成股票的老师，这样就麻烦了。不过以正当方式、正当的观念。你也可以引导，这样容易赚钱，也可以。哎，菩萨是的确是如此啊。同是一颗，亦不限于正法啊。即如积这个积财，亦需曾经经历，乃不误人啊。就是跟人家讲，这样才会赚呢，或者、啊、因为我曾经也参与过这样的经验啊，乃不误人。过去诸佛成熟所化有情诸种利益力啊。皆以四色为微妙方便，都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这个八二六页，八二六页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三行，初业菩萨指这个初发菩提心者，受菩萨戒后即因住之良道，如何住法？六度皆因修，即以自度圣观，由因勤修，就是智慧的部分应该勤修，即入之良道哈。勤修圣观而以空性有证，即入加行道。所以我们你看啊、哦，你看初修开始是不是就开始建立空性证件？有，然后开始慢慢体会的时候，才入加行道，证入空性以后，不分定动，今真实见得空性。当然像。八地菩萨就进出恒无相了，好，那就是菩萨就见智而来。所以菩萨在修的时候，从一开始发心就是什么？以空性见。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菩提道。所以这一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菩提道。即便我们说下修下士道、中士道，都是菩提道。那我们现在有些法是跟下士相通、中士相通，但正见的养成，从一开始所建立的观念都要配合。大圣的观法知见都是稳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也一开始要懂得五戒十善，但这个五戒十善会一直站在菩提道、菩萨道里面的利益相通的，一定会有这个内在精神灌在菩萨利益 这方面来回头看这些戒律，啊，一定是这样的。即为物见到位，真实见到空性，而以空性相为品见断，即入修道位。啊，就是说这时候慢慢的，你的见到了空性，随所观业彻底。这时候，像比如说，如果以声闻等见出国以后，慢慢间断欲界、色界、无色界烦恼以后啊，才证阿罗汉。那正果的菩萨的菩萨的正果，他也正果，他正什么果？他有十性位、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果位。他虽未究竟，他就像那个四善根一样啊，啊，三贤是这几个善根啊。凡顶礼人是第一，虽未正果，但也有凡夫位的修行。那菩萨也是有十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到时候有十地，初地开始以你所见法性一分一分，从破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慢慢到究竟的一分一分破上去。所以菩萨也纷纷正果啊，但不管他纷纷正果，看似跟声闻一样，可是他一开始的悲心、菩提心跟智慧入数，就从一切法空开始思维，从实性位开始思维的这种空心见，菩萨空心见。好，是这样的情况哈。这个我们就看，那入修道位，入修道位对六度不需再学，即入无学位啊，不需再学。其实啊，如果以菩萨十地就十波罗蜜，他所以不再学，是因为他能受用，他能熟，已经融。那就像其实就是等同声闻啊，声闻的罗汉是什么？无学位，圆满的意思了，啊。那菩萨在修到最后成佛的时候也无学了，位置名称可以相等，可是内涵不完全一样。好，我们再看这个827页的底下哈，第二行八喻，这个我们大家有机会在经典里面这种语词非常多，如幻、如梦、如水月、如相、如鼓响、如影哈、如伪装啊、如寻相成啊，那这些种种是比喻啊，啊，这个经典里面有这些比喻，这些比喻啊，都作为我们观察世间法的一个要领。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一页的246，好，第六页，那第六行底下。我们先看上头好了，就第六行的看，菩萨善用功，见一切法皆如八喻，相似实有，而性无实有。所以要你用八喻，其实要是干嘛？好像有，确实没有。因为假如我们用比喻啊，我们无法将观念做个转想。唯有用世间相似的，你能。就是说为什么要如幻如梦，因为你很清楚是假的，所以你不会执，但你也同时知道它有这个影像，所以用很相似的东西转想到现实，你认为实际有，你很难认为它没有，只好用一种比喻的相似的东西来帮助你解这个，就是以易解空来解这个难解的空，以很容易理解的空来帮助你理解那个难解的空，啊，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看底下，如是六度等稀有难行，诸位修习，心生忧恼，因知诸菩萨众初亦未能。先由作为愿境，就是我发愿，我希望达到，只是我愿求的境，我期待的境，我现在还没修。见次修习久习之后，自能任运而行，故初业众有所不能，亦不应思怨。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就算你现在不行，千万也不要退失你的愿， 所以啊，在所有我们的教学当中，最怕就是你自己也不清楚，让众生闻法退这个愿，退菩提愿，这罪过就大了，因为那无愿就行不来了。所以有时候你讲得很高，讲到让众生怯懦，不对。你可以，我经常讲叫标准不变，下手处可以是什么做得来的那边，可以降低一点。下手处可以降低一点，标准不要退。你还跟他讲我们要往这边走，啊，现在做不到，那就是从你能做得到开始，让他能欢喜，我做得到。所以我发现现在修学啊，要务实一点，让对方先能欢喜，然后能做，那慢慢上来，这必须要如此啊。那当然站在菩萨是要如此，站在你呢，你就要多要求自己了，哎，你要多要求。但菩萨你必须要这样接，当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还是反复啊，所以你也可以要调整一个，就是说修行虽然是很伟大啊，那个看，但你也必须要选择一个自己能受益的啊，虽然有一分勉强，但也有一分欢喜啊。虽然我能选择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可是显然我也可以再难一点啊，那我何妨不再精进一点，多做一点，虽然有点勉强，但不苦，不是很苦，那我乐于修，这样你才会有点在勉强当中会进步。你一直如果要挑简单的哈，你会一直停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有点要做一个决定，有点要牺牲了，可是化解还是受得来，而且有大的大意义，所以好吧，跟他赌下去了。有时候就是总是你要有点勇猛啊，哎，只是我们这里要谈到的是见智而来啊，亦不因啊不因思愿，如见不能，并愿而舍，即无从进入清净道啊，这是这个道理哈。我们稍微延后了大概十分钟，不过也总算把上次道讲完。你真的是，有些课大概都到此就结束了啦。啊，那我们课当然可以，不然我们稍微，我们做个回向啊，我再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些其他问题，因为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好，我们先回向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